中共常委神秘会议曝光，能上能下打击边个？拜登再提保台，北京抗议威胁。专家话加速推动台湾政策法。贵州旅游巴翻侧嘴坑，官方内部文件曝光，知情者揭内幕。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黄蓉，今日是9月21号星期三，下面是详细内容。中共二十大定于10月16号在北京召开，今次党代表大会最大的睇头是习近平拒绝埋站落车，想要三连任。就在9月19号，新华社报道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新规定，要求领导干部能上能下。由新华社报道来看，这份规定是对2015年版本的修订，在今年8月19号的中共政治局常委会通过。中共中央办公厅在9月8号就已经印发好，但是新华社就一直拖了11日才报道，原因不明。这份规定题为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规定，其中第四条话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重点是决定能下问题。在各界都关注习近平下不下台的敏感时刻，那当然会引起关注呢。有部分观察人士甚至话，那就是为习近平下台做铺垫。不过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注意到这份规定的第二条话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主义社会思想为指导。报道说，这段说话的意思显然意见就是习近平会继续君临天下，其他领导干部都要在习近平的指导下完成能上能下。所以出这份文件其实是要解除除了习近平以外的其他中共各级领导干部能下的问题。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指出，能上能下一直是中共的大问题。中共因为历史上出了个毛泽东，终身在位，带给中国人民巨大灾难，更加因为文革令中共整个领导层遭遇浩劫。所以邓小平就废除了领导人终身制，并且建立隔代制定接班人等所谓党的规矩。不过习近平在2018年以修宪名义废除了国家主席任期制，在中共党内引发的不满到而家仍然未停止。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总结话，由中共中央而家仲喺度动员领导干部能上能下嚟睇，至少二十大嘅权力分配表面上睇已成定局，而背后就系暗涂汹涌。另外，新华社报道呢一份规定推出过程嘅时候，透露中共政治局常委曾经喺8月19号开会，咁喺呢一个会议首次被曝光。这个应该是北戴河会议结束之后第一次的常委会议，涉及的议题必然重大。中共官方传媒误报，或者意味着在会上中共核心层的分裂亦都相当严重。就在海外反习不反共的人士借机将中央办公厅新规定引导到习近平连任违背党规的时候，日本读卖新闻发表文章分析说，为了继续连任，习近平正在加快清剿政法系里面的江派人马。报道说，政法系统就同军队一样，对习近平连任至关重要，而江泽民在政法系仍然有影响力。习近平目前的重点是要任命一个习家军出任中共政法委书记，来全面控制警察和司法。报道认为，如果习近平成功在二十大任命一名嫡系担任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那将会是他巩固权力的最后一步。现任政法委书记郭声琨是江派成员，读卖新闻列出可能接替郭声琨的人选，包括中共公安部部长黄小雄、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这两个人都是习家军的核心成员。而另一方面，报道亦提到，这种关键职位的任命 需要党内元老的同意。据讲，中共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和最高法院院长周强亦都可能成为政法委书记。美国总统拜登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的节目中再次明确表示，北京若果武力攻台，美国会保卫台湾，而中共方面就表示强烈不满。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19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及这件事的时候说，已经就事件提出了严正交涉，并且威胁说，北京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打击分裂主义的权利。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的资深研究员宋国成向本台表示，中共强烈的一些抗议动作已经令美国看清楚，你是不可能有任何退缩和改变，所以我想美国会加速它的台湾政策法的推动，美台之间任何形式的贸易谈判亦都会加速进行。台湾国防院战略资源所所长苏子云表示，中共长期的战狼外交和过度反应已经变成在战略上扯自己的后脚。美国政界已经有一个很明显的趋势，就是压制中共。那第二个就是早前的所谓战略模糊，很明显是走向建构性清晰，亦即是要避免中共用武力改变现状。那第三个就是中共它这种强烈的语言或者是一些军事威胁手段，我想这个边际效益正在递减，所以我认为北京等于是自己将自己逼入这个战略困境的。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20号表示，听到拜登心里面的说话，相信台美会有更紧密的合作来促成并且维持区域和平与及稳定，共同维护现状。今次已经是拜登就任总统以来第四次公开表态会协防台湾。而面对台湾内部的一些鼓噪美军不会来的声音，宋国成就表示，总不能够成日说拜登是口误啩。他指出，现在已经真正到了无人的智能化战争时代，所以美军对于台湾的防卫意义是很广阔的，方式是很多的，战术工具亦都是很多元的。所以我认为以美军人数的多寡或者是来不来来看美国对台湾的防卫，其实是一种很过时的看法。苏子云就表示，美军对台湾的协助可以分为几个阶段，第一个是武装和武器的提供，第二个就是战略情报的提供，第三个如果万一强度增加，美军可能就会直接介入，第四个就好像美国空军的副参谋长最近所说的，如果中共攻击台湾，美军会打击中共的补给线和后方的后勤。9月18号凌晨，贵州贵阳一部运送隔离人士的旅游巴失事翻侧，坠落路边的深坑，造成27人罹难，20人受伤。事件再度引发舆论对中共极端清零防疫政策的不满。为了控制舆论，中共贵阳市委宣传部和贵阳市网信办联合发表了内部文件，该文件随后被曝光。网络流传的这份关于展开918特大交通事故舆情导控工作的报告说，为了提高舆论导控工作效率，保证口径一致性，现在将事故的情况和统一应对措施公告如下等等。文件还列出了遇难者的名单。有网民痛批说，那是正常死亡吗？微博评论都删了，那就是人祸。防疫大过生命，官位大过生命。据大陆传媒报道，9月18号下午，三都县疫情防控办的一名工作人员表示，运送的事是省里面安排的，只不过是在三都境内的时候发生事故。一名化名小雅的90后女子在这次事故不幸遇难，她的朋友向媒体透露，小雅所在的大厦并没有确诊病例，但是不清楚大厦有没有亲密接触者，她最多也算是次密切接触。 防疫人员通知佢去隔离，冇谂过就上咗呢一架有去冇回嘅夺命旅游巴。而另一位喺凌晨被送去隔离嘅人士表示，佢呢半个月嘅核酸检测结果一直都系阴性，而且喺所在大厦亦都冇阳性，只不过因为左右两百几米嘅小宾馆后面五百几米嘅七十号楼都出现咗阳性，所以就要全部送去隔离。有网民痛批，真系抗疫抗到走火入魔。亦都有网民伤感表示，佢哋俾自己嘅城市驱逐，再翻唔到屋企啦。重庆官方通报，九月十九号，重庆只系新增本土确诊病例一宗，现时本土确诊总共十五宗，无症状感染者六宗。虽然三千几万人口的重庆总共只是得二十一个感染者，但是静默管理、严厉封控、漏夜拉人去外地隔离、凌晨排队核酸检测，就一样都不能够少。重庆同南区一间宾馆的工作人员在二十号向本台表示，我们同南现在是红区，即是封控区，有四五日的了。据官方报道，十六号该区发现一宗无症状感染者之后，区内就立即划出十三个风险区进行严控。网上的资料显示，当局出动多部旅游巴拉人去外地隔离，并且将市民的健康码改成黄码，逼市民深夜排队做核酸检测。还有些被隔离在马路边的帐篷里面，忙家轻叹，有家归不得。重庆居民徐先生向本台表示，不是疫情严重，而是政治情况严重，同疫情都无关的，死的人都没有行雷劈死的人多，搞到这么紧张为什么？就是政治需要咯。徐先生说，他因为批评中共的动态清零，已经被封了十七个微信号，现在他不能够在朋友圈发帖，不能够加入群组，也都不能够发声。他说，我以前写了几次帖，发了几次帖，第一个就是还疫情清白，疫情没那么严重。第二个帖子是要求追究核酸检测公司责任，起诉他们，审判他们和他们的后台。清零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最新形式，打着为人民健康的旗号而设立的。马克思列宁那个无产阶级专政升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比毛泽东高好多。中共二十大临近，当局开始加强管控。十五号，北京市公安局发表关于加强北京地区低慢小航空器管理工作的通告。通告要求，由当日起至到2022年10月31号晚12点，北京市行政区域内禁止单位、组织和个人利用低慢小航空器进行各类未经审批的飞行活动和放气球活动。通告还特别解释，低慢小航空器是指飞行高度低、飞行速度慢、雷达反射面积小的航空器，主要包括轻型和超轻型飞机、轻型和超轻型直升机、滑翔机、三角翼、动力三角翼、载人气球、飞船、滑翔伞、动力滑翔伞、无人机、航空模型等12类。通告还警告说，若果违法，公安将会联合军队、民航等有关部门严厉查处，构成犯罪的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在中国社交平台微博，就有网民留言讽刺说，不知道怕什么呢？还有在网站发帖表示，那是常规操作，如果有重要活动，禁飞区域的面积只会更大更夸张。这名网友还附上地图，表示五年前开会那阵，北京方圆200公里半径内全部都禁飞，涉及北京、天津、河北和山西。大纪元报道说，就在北京发出该通知之前，朗方市官方9月8号发表通知，当地由9月8号起至到11月16号禁止低慢小航空器进行未经审批的飞行活动。而承德市官方就已经在8月30号发表通知，当地由9月1号零时起 至到11月15日晚12点，未经批准禁止一切单位、组织和个人进行低慢小航空器飞行活动。以上就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中共并没有因为贵州旅游巴失事的特大事故而停止运送隔离人士。有中国网友披露，该送去外地隔离的还是要送去外地隔离，而且还在夜晚。有网民愤怒表示，一定要拒绝，拒绝通宵车。没错，再不拒绝，不向中共说不，那就人人都有随时被清零的可能。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